后来这个大众生当中啊，有神通的阿罗汉就知道说啊，这个人啊就是那个王比丘，他因为爱着他的同脑，所以这个时候看到大众生呢分他的这个同脑的时候，非常的爱着，就是变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变得恶鬼道众生，来到这个地方。那后来这个东西啊，被这个恶鬼道众生舔两口之后啊，臭的要命啊，都不能用。后来大众生把它拿去融化掉，做其他东西，还是臭，臭的都不能用。你看一个修行的比丘，一个清净的比丘，就是因为按照这个同脑，结果下辈子变成一个臭秽不堪的这种果报，恶鬼道果报，好，就是划不来啊。好，所以一切的贩卖贸易等等的，安置田宅等等的，都是为了对治我们贪婪心。我们这种贪婪心要不对治的话，下辈子啊，我肯定要到三恶道去。好，那再来看下面第五个，去养人民。这个人民的话呢，指的是就是说哦，不是指的说不是说你的这个弟子啊，你的徒弟哦，不指的不是这个，指的是说外在的一些哦眷属，跟你不相干的这个眷属，哦，这个呢就称为人民。好，那么为了希望他的这个他的护持啊，或者希望他的这个劳力等等的，或者蓄养一些人民。好，那么第六个呢，奴婢，好，这个个人蓄养奴婢，那为什么不能够蓄养奴婢来使唤呢？这主要的缘故啊，就是为了怕增加我们这种骄慢心。我们一个修行人，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我们的这个我执。那我们要是蓄养奴婢，增长我们的骄慢心的话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破除我执，能够降服我执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好，你看这个阿罗汉，好，这个阿罗汉都会有我执的习气，那何况我们反复的我执在发动啊，那更是啊没有办法修行的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奴婢的话，它也有开源的情况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有人哦布施给这个僧团做净人的话，好，那这个净人是属于大众生，哦，这个大众生的共有的，那这个是可以的。好，但是呢，律上也说这个净人哦是不可以买卖的，好，因为古代啊，这个人呐，啊，都可以做人口的买卖，但这个来到这个僧团的净人，好，佛的律上说啊，不可以买卖。同时呢，我们南众僧团当中的净人呐，啊，不可以有女众，不可以说这个女居士啊，住到这个僧团里面做净人，来帮我们煮菜、煮饭、洗衣服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在那个律上就有讲啊，讲一件事情，好，有一天呢，啊，一个婆罗门啊，然后他供养啊，一个将这个婆罗门啊，他将他的女儿啊，长成庄严的女儿啊，要供养佛陀，希望这个让他女儿来服侍佛陀，就佛陀就不允许，说这个他是女众啊，我们出家人不能够接受。就旁边呢有个老比丘啊，他说啊，这佛陀不需要的话，那请佛陀慈悲给我吧，反正我年纪那么老了，这个我赦错这个女众，我也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啦。结果佛陀就呵斥他说啊，某某人啊，你过去生啊，就是被这个母夜叉，那个女众的夜叉，啊，吃掉啊，死掉啊！你今生还是这样爱找女众，哦，那怎么可以呢？要呵斥他。那这意思就是说，不仅哦，这个年轻的人，哦，不能够涉受这个女众的哦这种近人，乃是年老的啊，哦，老比丘啊，也是一样不可以的。哦，因为我们中的爱人的习气啊，哦，无量劫的串习啊，哦，不是那么容易调伏的。好，那么这第六个，不能够蓄养奴婢。那其他的我们下堂课再来说。各位请看到这个第七个，畜生，不能够蓄养畜生。那关于这个蓄养畜生这种情况呢，有几种情况，我们分别说明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关于这个猫狗，养猫养狗，好像世界人都喜欢养猫啊养狗啊，看起来很可爱啊，那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话呢，不可以来养猫养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专门哦，这个养猫养狗为了杀老鼠，比如说这个厨房里面老鼠很多怎么办？我们养一只猫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犯了这个杀戒，哦，你这个养猫是为了杀生，那么这个如果当这个猫它杀死老鼠的时候，那就犯第一个我们就犯了杀戒。那么同时我们养猫养狗为了杀害老鼠啊或者其他小动物的话，那么伤害我们的这个慈悲心，所以在论里面说，当我们摄受这种恶律仪的时候，就失去善戒。所谓恶律仪，就是说你今天养猫养狗，哦，发心，哦，是为了杀害众生，哦，杀害老鼠、蟑螂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摄受恶律仪。那么摄受恶律仪的话呢，同时就相对的失去善戒， 就不伤不就不杀生这条戒来说，这个戒律就失去失去善戒。好，这是养猫养狗的情况。如果为了这个杀害老鼠啊，这个小虫啊，所以来养猫养狗，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。那甚至会犯了杀戒。第二个呢，养猪或者养鸡，在寺院里面呢、啊，或者是我们属于我们寺院的养猪场、养鸡场，这当然也是不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养猪养鸡，当然不是观赏用的啦，一定拿去买卖的啦哈。那买卖的第一个，这个有前面讲不能贩卖贸易，这种贩卖贸易的过失，我的第一个过失。第二个呢，你拿去贩卖贸易做什么呢？当然是给人家杀了吃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养猪或养鸡，让人家拿去杀了吃，这个时候啊，有伤害我们的慈悲心，甚至啊，你同意让他来杀的话，甚至你教唆他杀的话，那都是犯了杀生戒。我说养猪养鸡也是肯定不行的。那养这个蓄养牛马，古代的人啊会养这个牛或养马来做这个寺院的这个劳力的工作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情况的话呢，好，如果说养牛或者养马是为了这个大众生，也就是说它是属于生物，好，就像我们上个学期说，过去说的，属于生物或者属于佛物或者属于法物，所以属于三宝物的话，好，那么是可以的，可以开源的。好，那么所谓属于生物的话呢，还必须要五个人以上，我才称为生，包含五个人呢，五个人以上，这个时候才可以开许。为什么？因为佛陀认为五个人以上的这个生，构成一个生，这个时候呢，才有办法销售得了这个牛马的这个劳力。不然，单单我们一个人、两个人还是四个人，我们的这个修行啊，还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牛马的这种劳力。好，所以牛马的话，牛马为了他们劳力来蓄养的话，为了佛，为了佛宝或者法宝或者僧宝的话，那么是可以开许的。好，但个人的话乃至四个人那是不行，不能开许的。但是呢，律场同时有说，你养牛养马可以为了大众生来讲是可以，但是呢不可以把它绑起来，不可以把它绑在那个柱子上，因为为什么？也是伤害我们的慈悲心啊。同时这个也是有因果，你今天把它绑在柱子上，下辈子啊被人家绑在柱子上，这个都是不好的因果。当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，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被绑在柱子上，所以也不要把它绑在柱子上。这是个蓄养畜生的情况，有这几种情况，猫狗猪啊鸡啊是肯定是不能养的。那么牛跟马的话呢，为了这个三宝的缘故可以蓄养，个人不行。好，再来看呢第八个，一切种植。那么一切的这个种植的话呢，这个也是不允许的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各位都有这个比如种菜的这个经验，或者这个种花的经验。比如说你今天一个出家的修行人，你去种菜，那自然而然你就会想，今天这个季节该要播种了。那播种完了这个节点，你要想要怎么样每天去灌溉它，每天下课之后就要菜园里面去浇一浇水，然后施一施肥，然后呢，然后过一阵子慢慢抽出芽了，那这个时候开始注意，虫来了，赶快把它包起来，然后让虫不要咬。啊，这个整个人在想，哎呀，这个虫不晓得有没有在咬我的菜，那个上课啊拜佛都没办法专心了。那然后呢，然后这个成熟的时候想到说，怎么样把它摘下来，摘下来之后呢怎么分配，拿去贩卖，然后拿去供养大众生啊。整个脑子啊，整个法界就是种菜，那这个时候啊怎么修行呢？所以这个一切的种植啊，出家人是不允许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种植，如果僧团里面有这种菜园果园，那么这个属于大众生的，不是属于个人，那么是可以的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一切的种植都必须要请这个净人来做，请在家居士来做，出家人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好，第九个呢，居住财宝。好，一切的这个财宝啊，总摄一切财宝都不可以，都不能够蓄养。那么在佛法当中有称为八不净财，我称为八慧，我称为八毒蛇。那么这个八不净财的话呢，前面有已经讲过四种的。好，第一个这个田宅，这个是第一个。这个人民还有这个奴婢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畜生，这是第三个。那么第四个呢，种植，这是第四个。然后这属于八不净财当中的四个，前面已经说过了。那么底下所说的集住财宝，就是指其他的四种的财宝都不可以。那么其他四种财宝包括哪些呢？第一个，这个谷物金谷物古帛啦，谷物或者是这个布帛，这个五谷杂粮， 或者布帛，哦，这个不是为大众生属于个人的，哦，这是不行的。或者钱宝，这贵重的东西，哦，也是不行的。那第三个呢，沾褥腐货，哦，沾褥是棉被啊、垫被啊这种沾褥，腐货锅子、盆子、哦，铲子这些东西，哦，个人也是不能够去用的。那么在第四个呢，哦，这个橡金饰床，哦，及诸重物，就是橡金，就是银子，哦，这白银哦所做的这种高贵的这种床具，或者是用七宝哦所装饰的一些哦珍贵的东西，哦，这个一些都是属于八不净财。好，那么这些都是不能够续用的。好，几柱财宝就指的是后面的这四种，那么前面四种哦，我们都讲过，那么这八不净财都不能够续用。那为什么八不净财，哦，它之所以称为不净，为什么呢？哦，道宣律祖说啊，有五点的原因，哦，称为不净。第一个呢，不净心，哦，这个不净心呢，就是说心不清净，因为你在蓄养，哦，比如说这个田宅啊、人民、奴婢、财宝等等过程当中，心一定是不清净的，哦，因为你心会产生贪婪心，钱啊是越多越好，那么这个奴婢、畜生是越多越好，种植的这个谷物越多越好，那么你这个念念的这些贪婪心想要积蓄的话，那这心就不清净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不净戒，这个戒体啊就不清净了，有染污了，因为你在蓄养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犯戒。那犯戒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损毁我们的戒体，哦，所以这个不净戒，哦，戒体受了染污。第三个呢，不净教，这个佛陀的教法是告诉我们要少欲知足，哦，一个我们出家人要少欲知足，啊，不应当蓄养这些哦八不净财，但是我们却不断的蓄养，哦，增加我们贪婪心，甚至造了很多的恶业，那么这样很明显的违背佛陀这个圣教，所以这个圣教，哦，这个称为教不净。不净教了哈，违背圣教，所以称不净教。第四个呢，不净信，使这个白衣居士对我们这个出家人，对三宝的这个信心呢，啊，失去了，这个信心就不清净了，那么称为不净信。因为我们蓄养这种八不净财，那么在家居士他也是很聪明的，他看，哎，你们出家人自称有正法，结果你们跟我一样，我也是蓄养这种财宝，那你也跟我一样也是蓄养财宝。那我们两个有什么差别呢？只是你剃头，我没剃头而已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在家居士他就失去对我们三宝的信心。那么结果的话，使这个在家居士啊，就生生世世流转这个生死苦海。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损失。那么当然，我们也要负一份责任。好，不尽信，第四个，第五个呢，不尽业，造中的恶业，业不清净。造我们在蓄养过程当中会犯戒。犯戒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就是造成了三恶道的这个业。所以这种八不净财，前面所说的都属于八不净财呢。虽然说为了大众生，的情况可以蓄养，但在蓄养过程当中，都应该要谨慎，要如法如律，跟着戒律来看，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蓄养，要很谨慎。那各位要是想知道这个详细的内容，这个八不净财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开源蓄养的情况呢？各位可以去查那个南山律学词典，南山律学词典当中的784面到797，784到797，这么多页啊，十几页，都是在说明这个怎么样蓄养这种八不净财开源的情况。好，那么这就说明几柱财宝，这都不能蓄养。那么第四个呢，皆当远离如避火坑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我们呢，不要像这个凡夫众生一样，在家的凡夫众生一样，心啊粗重啊，整天打妄想，所以心很粗重。那么对于以上的过失啊都不觉察，我们应当要好好的觉察，然后同时远离，就像避开火坑一样。事实上也是火坑啊，因为你造这样的业，结果就是到了多了三个道，三个道就是一片热闹的境界，那不是火坑是什么呢？所以皆当远离如避火坑。那么第十一个呢，不得斩伐草木，垦土掘地。那为什么不要斩伐草木，垦土掘地呢？在萨婆多论里面说有三种的利益。第一种利益呢，不会恼害众生，因为你想斩伐草木，砍个树啊，或者是垦土，那个挖这个地，你要知道这个地底下你在挖的时候会很多众生，会把它给挖死掉， 蚯蚓啊或很多这个众生把它挖死掉。那么树也是一样，这个树的话呢，在一定高度以上它就称为鬼神村。所以鬼神村就是说这个树的话呢，它的里面啊住鬼神，外面呢住很多的虫，虫子外面住虫子，里面住鬼神。那么一些很多的众生都依着这个树那个或者花草来居住。那么你要是随便的把它给斩断的话，很快就很容易就会杀生，里面的鬼神或者外面的这个虫子很容易就被你伤害到了。所以第一个，为了不损恼众生的缘故，不要斩伐草木垦土掘地。第二个呢，为了止住诽谤的缘故，因为怕白衣居士讥嫌呢。为什么说要止住诽谤呢？就像在律上讲的，这个六旬比丘啊，他们还不是为了自己，还是发心为了要盖佛的这个讲堂。就他们这六个人呢，就很认真的在佛的讲堂外面啊，垦土掘地，到处挖地啊，弄得整地。结果呢，这个居士就讥嫌啊，说你们自身有正法，就跟你们跟我一样，在那个地方啊垦土掘地，伤害众生，那这样子还有什么正法嘞？那么另外一个比丘，为了要这个盖个人的房子，去把那个这个树啊，那个路旁边的那个大树啊给砍掉。原本很多人经过这路旁边，可以在大树下乘凉，结果被这个比丘砍掉之后，大家都不能够乘凉。结果每个人呢、啊，在家居士啊，尤其不信佛的人，就开始怨声载道，开始诽谤这个出家人。所以为了止住这个居士的诽谤，看到我们做这种不清净的业，那么所以就不可以垦土掘地。那么第三个呢，为了大大的护持佛法的缘故，这个情况是在印度古印度啊比较可能发生的，就是说在那种古代的那种集权国家，当然我们老百姓都要服这个劳役的这个义务。但是如果在古印度，尤其是佛教的国家的话呢，这个国王大臣呢、啊，对于这个出家众，通常都会不会要求他们服劳役，去垦土掘地、斩伐草木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出家比丘的戒，是不能够做这个事情。那么他为了要尊重我们的缘故呢，他自然不会叫我们去做。那当然，出家众不要去做这种劳动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好好的进修，好好的进修，慢慢的他能够修止修观，能够开发智慧，甚至能够断惑证真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能够证果，所以这个佛法能够住持，所以事实上有大大的护持佛法的意义在里面。好，所以不得斩伐草木，垦土掘地。好，那么以上的话呢，就是不同凡夫真过，凡夫的这种过失呢，这种随顺贪婪心来蓄养八不净财，我种种的过失，这个都必须要把它给遮止。第二个呢，不同外道损智，外道一直邪见，还有烦恼来造业，这个也要把它这个遮断。那第一个呢，总遮，总说的来遮止一些恶业的哈。我们看到这个总遮的文，喝汤药沾相吉凶，仰观心术推步云虚，力数三级皆所不应。想到五点的情况，第一个，喝汤药，就是说我们一个出家人呢、啊，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用功办道，不要说出了家之后啊，又到处帮人家把脉啊、看病。当然了、啊，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很有慈悲心，事实上的话呢，荒废道业。我们出家人的正业就是修行，修行是我们出家的正业。你今天能够好好修行，来为众生开示，你能够引导他离开三恶道，这个才是对众生的真实的利益。你帮一个人把脉，他身体好了，好，身体医好了，但他业不转，他还是苦恼啊。他的身体好并不代表说他不会苦恼，他还是苦恼啊。同时你花这个时间在那个学习医术，那整个出家道业都荒废掉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是不利于我们修行的，会损智，损害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升起。第一个，喝汤药。第二个呢，占相吉凶，占卜还有这个面相。占卜呢，就像世间的什么米卦啊、金钱卦啊、什么卦一大堆的。然后居士问你说、啊，我这个股票啊，应该怎么样的投资比较好？你就把它占个拿米卦丢下去占个卦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投资比较好。这个叫邪业啊，这个占卜面相，你告诉这个白衣啊，为了这个白衣要护持你，你就告诉他说你这个面相啊怎么样的好啊，那哪里不太好啊，或者是面相。来断定一个人的吉凶，第二个情况。第三个呢，仰观心术，看见他这个心神的变化，来断定吉凶。第四个呢，推步盈虚，推步盈虚，这个推步呢，就是用仪器 或这个算术的方法，好，来考来观察天象。前面的话是用仰观，用眼睛来看，然后这个退一步，允许是用仪器或者用算术的方法来这个来观来来考量这天象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来测定啊，这个来测定这个吉凶祸福。好，那么第五个呢，历数算计。历数算计这个时候就是以这个天干地支这种历数来测量一个人吉凶，像这个四柱啊，或者是紫微斗数啊，这种历数算计。那么皆所不应。那么皆所不应的话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邪心求利的缘故，就是说我们要是为了这个居士的供养啊、恭敬啊，然后为他做种占卜的事情啊，算看面相的事情啊，那这个是不行的，这个是称为邪命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能够为他开示，比如说你能够为他开示说，你的宿业，通过这种算命或者天上的这种道理，你能够为他开始说这是你的宿命，同时你也能够以这个佛法的因果的道理来引导他。你有这个能力的话，那或许是可以开源。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来引导他，那是不行的。甚至为了邪命，为了这个居士的这个力量而为他来占卜、来算命，那这绝对是不行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个避免我们邪性求利的缘故；第二个呢，怕我们才能邪见。因为佛法即是讲因果，命由己作，福自己求啊。虽然说你可以从这个，比如紫微斗数、四柱算命，或者这个星象学里面，我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这个宿命，但是这个宿命并不是决定不能改的，它是可以改变的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里面，袁了凡也不过是个在家居士，整天还忙着公务，他都能够转他的业，何况我们的修行人？那么我们如果一个修行人没有这个佛法这个证件啊，然后一开始出发性修行，就开始做这个占相吉凶算命的这些事情的话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会失去我们对佛法的这个证件，因为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业啊是固定的，不能改变的。因为你刚开始出家修行的时候，对因果的道理还没有很深的信仰、很深的信心，你这个时候又在算命的时候，你的心、你的你这个时候，你真的这个命运啊，真的就要被算死的，就被绑死的。好，所以这一切啊事情呢，都是不行的。同时，佛法说这些都是属于邪命的事情，那么四种的邪命，是不行的。那这个总这个完呢，接着我们看到，三处木叉，三处的这个波罗提木叉。那么三处的波罗提木叉呢，首先讲到深夜的，深夜的波罗提木叉。我看到深夜的文，洁身时是清净自活，不得参与时是通智使命。洁身呢，这个总说，就节制我们的这个行动，这个行动啊，当然包括牲口的行动，那么这个节身的意思，也就是在小止观里面25方面讲到第一个习诸缘物，就我们既然要好好修行的话呢，对于外在的一切的这些杂事呢，要尽量的放下。那么没有事的话呢，不要跑到外面去到处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到处去逛或到处攀援信徒的话，有两个过患。第一个，你可能会沾染那个世界的名利。当你沾染世界名利的时候，你感到那种乐受啊，有人恭敬我，我给我红包。那么，你感到那种乐受的时候，在你道业还没有坚固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沾染这种乐受，乐此不疲啊，从此你就开始走向这个堕落的路了。第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呢？纵然你不是为了名利啊，到处逛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也会增加我们放逸的习气。因为我们在家就是喜欢这样到处逛，到处看，然后到处打妄想。那么出了家之后，还是一样到处逛，到处打妄想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心内心闪动啊，是没有办法修行的。所以要习诸缘物来洁身。那么第一个是总说，那么第二个以下都是别说哈。那么时，就是说过午不食。这个时的话，就是说过中以前称为时。好，这个时啊，这个正确的这个吃饭时间过中以前都可以。好，那么这个目的就是要对治我们对饮食这种无厌足的烦恼。好，我们对饮食总是希望吃的越多越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佛陀就自戒过午不食。那么对治我们对饮食的那种追求，我们好安心办到。第三个呢，清净自活，就是持戒清净而自活。所谓持戒清净的话呢， 在道天律祖新思抄里面定义说啊，就是不染立样而善知界相，就是说消极的来说，你要不要要能够不要染于世间的这种立样的境界，同时呢更进一步的积极来说，能够善知界相，对于佛陀所制的这个戒法的这个戒相呢，能够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去持守，那么这样才称为清净之活。那么再来第四个呢，不得参与世事。好，那么这个第四个以下，第四个第五个好跟第三个好前面一二三有所差别，差别在哪，就是说前面一二三这说明告诉我们要调，要去对治，因为一切的衣食我们必须要有，我们要有这个肉，有这个色身就必须要有仰赖衣食，这个不能够说马上断，所以必须要调，不能够太多。但是底下四五的话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修行上面所不需要的，所以要马上要断掉。上面三个要调，四五的话要断。第四个呢，参与世事，就是说就像我们啊今天出个家，我们还去选举到处选举啊，或者去做官啊，请大家投我一票啊，这样子的话你怎么修行呢？你看你到那个，你看我们在立法院整天吵架打架，那你出家到那个地方，你做立法委员，你怎么跟他吵？你要跟他打吗？那是不行的啊，不得参与世事，我就跑去做官。我说我今天为了造福老百姓，我跑去做大官。那既然要做官，何必出家呢？好，对，个人有个人的本位，好，那么就不能混乱了。好，所以参与世事就是为了怕我们呢多事，多事就多恼啊，这个少事就少恼啊。这个多事情的话，你要事情多啊，而且就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话，这个会增加我们的很多这种烦恼，不能够修行。那么第五个呢，通智使命，就是说两个人啊要沟通，让你做众戒的人帮他们两个沟通，做这个，而且还不是为了佛法的事情，而是为了世间的利益，帮两个人做众戒，互相沟通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自贬身价那是不行的。我们比丘啊，我们出家人的形象，这种尊贵的形象，三宝啊，住持三宝的形象，住持三宝的形象，住持三宝的功能呢，就是要教化众生。那么今天我们不去教化众生，却为两个人两方面做这种重些的事情，到处为两方面协调这种世间的利益，那这样自贬身价，也贬低了这个三宝的这个身价，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，对众生来说都是有极大的伤害，这深业的要遮止的事情。接着呢，讲到口业，我们看到口业的文，咒术先要结好贵人，亲厚谢慢皆不应作。好，这地方有两个，第一个咒术先要，这个咒术呢，就是有的人放咒恼害众生，那么这个是绝对不行的，甚至杀害众生啊，这个是绝对不行的。仙药呢，就是像世间的卖假药，世间的卖膏药，他讲说这个药啊能够治百病，多么多么的好，事实上没有这回事。像走江湖的都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药都能治百病，事实上没这回事。那么这个就是仙药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是依着这个邪语，这个邪法来造作种种的口业的语言。这个咒术当用口业来持咒嘛，对不对？仙药，你卖这个假药，又说这个药跟仙丹一样。啊，这个是用也是口业在造打妄语，这是不正当的行为。那么结好贵人，亲厚谢慢，这是依着这个邪人，依着不好的人，不亲近的人，那么来创造这种不亲近的语言。好，前面是依着邪法，那么这是依着这个邪人来创造不亲近的语言。那么所谓依着这个邪人呢，好结好跟结贵人，这是两个不同情况。结好呢，就是叫他同好。比如说啊，我们两个啊都是喜欢下棋，那么我出了家之后呢，我还是不务正业，那么去找一些居士啊跟我一样喜欢下棋的人，大家平常在一起见面啊，就是不谈佛法，就来下一盘棋走一走。那么或者是呢，我在家喜欢插花，出了家还是喜欢插花，那么我们的见了面呢，不谈佛法，就谈谈这个最近的这个怎么插花。或者呢，我在家喜欢电脑，我出了家还是喜欢电脑，就整天啊见了面就是谈这个电脑最近发展怎么样，不行啊。那这个就结同好。那么贵人啊，这个尊贵的人，他做大官的，或是立法委员，或者是什么监察委员，或者做什么部长的，就跟他来这个好广泛的交接。那么结好贵人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会产生亲厚的心，那一直亲厚的心会产生懈慢的语言。这个懈慢是两种情况，懈的话呢是对于同好的人， 我们大家喜欢下棋啊，喜欢插花，喜欢电脑的人，这样的人大家在一起会产生鄙谑语，所以鄙谑也就是棋语啊，在一起啊讲一些啊世间的语言啊，都不是讲谈论的都不是佛法啊，这种戏啊鄙谑语啊，谈论都是世间的这种同好的事情。那我慢的话呢，是我慢语啊，因为你认识贵人啊，所以你会产生常常产生一种我慢的语啊，不亲近的语言。什么叫我慢语呢？比如说啊，别人有问题找你帮忙，然后你说好，没关系，我认识某某立法委员，我认识某某大官，这个事交给我，绝对搞定了，没问题，哦，不用怕，那么这叫我慢语啊。那么结好贵人就会有这样谢慢语和我慢语，所以这个是不应当做的事情啊。这个我们修行人啊，对于这种世间权贵的境界呢，最好不要去攀缘，免得起心动念呐，我现在在这个境界当中造恶业。像古人说啊，这个山中无修行呢，朝中无宰相。这个山上，在山上的人在这边修行啊，起心动念啊，突然啊，羡慕啊，这种达官显贵的这个境界啊，他下辈子要是不往生极乐世界，因为他山上修行人有福报，下辈子就投生啊，这个时候就做达官贵人了。所以山中无修行啊，朝中无宰相啊，那些做大官的很多啊，可能都是过去的山中的修行人，因为一念的迷，爱到这种。达官显贵的境界，所以来到这种人世间呢，继续轮回，然后做这种达官显贵。那么做达官显贵还好，问题重要严重就是说，在做这种大官的境界当中啊，常常会造恶业，不自觉的必须要造恶业。那么造恶业的话呢，在下辈子就直接堕了三恶道了，那过去的修行呢，全部荒废掉了，所以这是很没有价值的。所以对于同好的贵人呢，不要亲近，大家在一起就是。好像孔子说啊，这个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大家只是谈论佛法，不要谈论世间法，不要谈论这个一些过去在家喜欢的东西，那就不好的。这是口业的不亲近的语言，要尽量避免。第三个呢，意业，我们看意业的文，当自端心正念求度，不得包藏瑕疵，显意惑众，于是供养之量知足，须得共识，不应虚机。这个地方讲到六点要注意的。第一个呢，当是端心。好，所以端心呢，就是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呢，应该好好的对治自己的烦恼。那么呢，对于他人的这种或有这种烦恼的境界呢，不要去看，端正自己的心。我们只注意自己的业就好了，不要去看看别人到底在干什么。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凡夫还是菩萨呢？是说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希望能够破除我们的烦恼，能够了生脱死，但是相反的，我们却不对治我们的烦恼，心光外泄，去看看别人啊，这个人啊走位移不好啦，这个人习气很重啊，这个人贪婪心很强啊，这个人嗔恨心很强啊，东看西看，看到最后就是看不到自己，这样子心光外泄啊，那是不能够跟圣道相应的。所以说印光大师说啊，我们修行人呢，就是要只看好样子，不看坏样子。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是凡夫。所以，我们刚开始修行，我们虽然不见得做到这样的境界，但是我们要慢慢的去随学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人他到底修行有没有上路，就看他到底能不能端心。你看这个人，他说啊，他说他这个人啊很有智慧，但是呢，他就整天呢、到处攀缘，看别人的缺点。他说他有智慧，这个是错误的，这是虚妄的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一定会不断的回光返照来看他的那个内心。像我们看到有的刚刚初学的人啊，他觉得说啊，他这个人很有智慧，很聪明，他能够马上看到别人的习气。其实他是真的没有智慧的人。真的有智慧的人，他一定会回光返照，将他的全部的心力来看他自己的内心。他心光外泄，那这种人肯定是没有智慧的。所以第一个要好好端心。但求己过，不要看别人的过失。第二个呢，正念求度，不要正念，不要失去，那么一心求度。那个莲师大师他说啊，我们修行人啊，二六时中都要保持正念。那么我们要失去正念的话呢，他讲得很严重，他说啊，一失绝招啊，犹如死尸啊，死尸，这个活鬼拖死尸啊，这个人虽然说已经好像还在那个地方走动，还在那个地方讲话，事实上啊，已经失去他的灵魂了，就像个死人一样了，没有差别的。那我们某一个修行人，我们要常常相信因果，我们佛弟子要相信因果， 因果业果是决定的，你今天起心动念造什么业因，未来果报啊决定不会失去的。我叫影子在太阳底下，你往东影子一定往东，你往西一定影子一定往西。我今天在我心中不断正意念佛法，未来一定得到这个净土的果报。相反的，我今天在心中不断的去打妄想造恶业，那么这个时候下辈子肯定来到三恶道。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正念求度，求去度脱了。第三个呢，不得包藏瑕疵，就是我们犯了罪呢不要复偿。那么我们比如犯了这个自教的罪，就正当找个清净的比丘、出家众或者沙弥来发怒。那么我们要是一些化教的过失，一些业道罪，我们就应当每天的晚上啊，在佛菩萨面前好好的发怒，我们那些贪嗔痴的那种念头啊，每天不断的佛菩萨前，比如拜八十八佛之前，好好对佛菩萨来发怒，我们来祈求忏悔。好，那么相反的，我们要是每天不断的复偿，不发怒不忏悔的话呢，这个业啊恶业是不断的累积。那么就像四十二章经说啊，如水归海渐成深广，这个水啊从东边来从西边来不断流到大海，这个大海的水越深越来越广。好，那么我们的恶业也是这样，你不去忏悔不断的复偿的话，也是一样，如水归海渐成深广。好，就不得报偿瑕疵。第四个呢，显异惑众，显出种种奇异的相貌来迷惑世人，迷惑一切的这个众生啊。当然，种种奇异的相貌很多啊。那么随便举个例子，像世间的人，他养鬼，他这个养鬼神啊，然后就欺骗人说他这个是有神通，那么这个是显异相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第一个就犯了大妄语，这根本重罪啊，大妄语的重罪。那甚至他在显异惑众过程当中，那个他说了一些邪知邪见的话，引导众生啊进入三恶道里面，这样他的过失啊是很严重的。好，第四个显异惑众要避免。第五个呢，与食供养质量具足，对于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这四种的供养呢，质量，所以质量就是说已经得到的，已经得到的要，不是这个知足了，就是说已经得到的就知足。那么质量呢，就是知道自己所需要的这个量，所以质量知足就是我们前面八大人已经所说的这个少欲跟知足。这个少欲，这个少欲的话就是知量，那么知足，就这个知足的地方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么就是说透过这个知量知足啊，才可以免除我们那种贪婪心。同时我们要是一个修行人啊，这个需要太多的这个钱财啊，会引起这个别人的这个注意啊，甚至啊有些人他会想办法啊侵入我们的这个僧团里面啊，来谋取我们的这个钱财。像这个台湾的僧团呢，很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黑道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人外道侵入僧团里面，因为这个知道僧团呢、赶进餐啊或灵骨塔很有钱，那就侵入到这个僧团里面，好来谋取他们的这个钱财，所以有这样的过失。第六个呢，屈得共事不应蓄积。好，对于这个一切的这个八部精彩等等的外在的资具呢，不应当蓄积。那么这样子的目的是要远离我们那种贪婪的心还有复偿的心，所以不应蓄积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说不同外道损失的情况。好，那么以上我们将方便远离清净界的内容跟各位大概讲过了。好，那么接着我们回到这个正文第十页，那么接着我们看到第十页丁三的部分，明戒能生出功德，就是我们前面既然已经介绍了这个根本戒还有这个方便戒这个内容，那同时要好好护持的话呢，那么接着在丁三就是接着进一步的说明，我们要能够好好护持这种根本跟方便戒的话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种功德。我们看这个文，此则略说持戒之相，戒是正胜解脱之本，故名般若提目叉，因此戒得胜诸禅定及灭苦智慧。好，此则略说持戒之相。好，这个地方因为佛陀快要入灭了嘛，好，所以他就举一些我们众生习气最重的最常犯的这种相貌，在250条戒当中举出来 然后告诉我们要从这几个地方啊特别的要去注意，不要去犯到。好，所以要略说。那么因为呢戒是正者，正圣解脱之本，是正向者，朝着这个解脱这个朝着这个解脱这个方面来走，正向的随顺的，那么随顺这个解脱的一个根本，这个下手的处所。所以正圣解脱之本，故名波罗提木叉，波罗提木叉称为别解脱。那么底下接着讲，为什么它称为正圣解脱呢？因为因此戒得胜住禅定及灭苦智慧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众生要得到解脱的话，就要最主要的话就是要一直般若波罗蜜，一直般若波罗蜜的引导，所以我们能够慢慢的破除我们的这种烦恼，那种颠倒，然后能够一直朝着这个解脱路来走。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升起，必须要有这种禅定的基础。那么禅定的基础必须要有这个戒的这个根本一个下手处。所以说呢，因此戒得胜住禅定。我们今天能够以这个戒法来持戒的话，慢慢心安定下来。那么心安定下来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再来修禅定，再比如修数息或者修念佛，这个时候慢慢的禅定就能够升起。那么禅定升起，有这个禅定的依止的时候呢，就能够升起灭苦的智慧。我们上次讲到说多闻跟智慧，你多闻了很多很多的佛法之后呢，你有这个禅定的这个摄持，那么以这个禅定的力量来破坏你的烦恼，这个时候就能够升起种种灭苦的这种智慧。好，那么这种禅定跟智慧的升起，主要的都是依着这个戒的根本而升起的。所以戒它是正顺解脱之本，好，是正向着，是随顺这个解脱的这个根本一个下手处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说明我们有这个戒就能够升起定慧。那么因为定慧当然未来无量无边的功德也是垂手可得的，所以这个戒能生出功德，通过前面的这个方便根本戒的持守，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功德。好，那么第四个呢，说劝修戒律。好，既然知道这个持戒有这样子的功德的话呢，所以我们应当要受持，不要失去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一方这个劝勉，劝勉我们要持戒的文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文。是故比丘当时境界勿令毁缺，路人能持境界，是则能有善法，若无境界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，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稳功德住处。好，第一段第一个小段先正劝。好，是故比丘当时境界勿令毁缺，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呢，比丘当然包括一些的修行人呢，应当好好持守佛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戒法，勿令这个戒法有所毁犯，乃是这个缺戒。所谓毁犯的话呢，毁戒跟缺戒的情况差别再说，毁戒就有四众戒，杀盗淫妄的四众戒有所毁犯，这是毁的情况。那么缺戒的话呢，是指的是方便戒，这个丁二的方便戒有所违反，那么这个是称为缺戒的情况。那么遮戒有所违反就称为缺戒，不管方便的根本戒或者方便戒都不要有所毁犯，有所这个缺失，无令毁缺。那么底下第二个讲到理由，路人能持境界，是则能有善法。因为我们前面这个定三讲到了，这个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所以我们要能够持境界，就能够升起定慧。所以这个善法就指的是定慧。我们能够持戒，那么一切的禅定，一切的无量无边的断苦的这种灭苦的智慧，就能够彻底的升起。相反的，若无境界，诸善功德将直接不得生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不持戒的话，一切的善功德、定慧。乃是因为定慧所升起的一切的善法的功德都不能够升起。好，所以节劝，第三个节劝，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稳功德住处。戒呢是第一个安稳的住处，同第二个呢，戒是功德的住处。为什么说戒呢是第一安稳的住处呢？因为你要想，你要不持戒的话，那当然你不持戒造恶业，你业果是决定的，你今天造恶业一定在阿赖耶识里面栽培一个未来受苦的一个果，这个一个因了那么虽然说你现在还是人道的众生，那么甚至可能你现在恶业还没有起现行，但是你未来这个苦果啊，在你心中就像定时炸弹一样，随时要爆发。那么你未来啊，必定要到那个三恶道里面去受苦。那么这种境界是不安稳的，你现在快乐的境界是不安稳的。那么相反的，我们能够不断的持戒，那么阿赖耶识里面这个善法的势力，善法种子的势力特别的强盛。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个临终的时候，当然强者先迁那这个时候我们今生能够不断的持戒，所以今生能够不断得到安稳，那么未来是也是一样能够不断的得到安稳的境界， 这个时候才真的第一等安稳的境界，因为你要不持戒，随时可能要到三恶道受苦，甚至有可能不要说等下辈子啊，今生啊，化报就可能马上起现行了。所以那是眼前的快乐啊，是不安稳的。所以只有持戒才是第一等安稳的境界。同时呢，第二个呢，戒呢是功德的这个住处。这个我们前面讲的，如安于民，平人得宝。因为这个戒，能够在使我们在这个无量的这个生命的黑暗的生命当中呢，得到这个光明。那么得到光明之后呢，我们再依着这个戒法来修行，慢慢可以得到定慧的功德。如安于民，如平人得宝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一安稳的住处，也是第一等功德的住处。所以这个是戒的这个功德，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持戒。好，所以以上丙一就是说，以这个戒的力量来对治我们惑业苦当中的恶业，好，这是最出众的，急需要去对治的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这边，各位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要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。向下文长，附带来日，回向。